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又靠着主恩活出神的话来。有一天我到超市买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一把男生用很大的声量对收款员不停地说出非常不友善而且带有贬义的话。很多人就向哪个声音的方向看，我们看见男的收款员一直不发一言，继续的收款。几分钟之后，那个顾客就离开了，超市就恢复平常轻松的气氛。这一幕在我的心里回荡，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登山宝训里第三幅的信息。今天讲到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5: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书5:22-23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让我们一起去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当我们谈到温柔的人，怎么样形象的人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呢？一个讲话轻言细语，对人温文有礼的人在你的脑海里吗？圣经里谈到有关温柔的人的信息，可能也包括这些。但更重要的是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第一方面，温柔的人内里有一股力量，但是他是很愿意顺服神，有神来管制。温柔的人不是软弱的人，他是很有力量，但这个力量呢是受控制的。让我打个比喻，剂量用药能帮助人，但是过量的药可能会毒死人的。水是人，是你跟我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但是过量的水好像极端天气所造成的损坏可以很大的。所以很有力量，但是温柔的人不会滥用他的力量，他的力量是完全的受到控制的。温柔的人对神、对人、对事有他的一套。对神呢，他愿意信靠顺服，不会跟神犟嘴。对人呢，他很愿意辅救人，不会把人看扁的。对事呢，合乎中道，不会说自己一定对的，对是自己， 不会的，他不会这样的。但是一个温柔的人，面对不合真理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表达出来的。一个温柔的人，他拥有很大的能力，但是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才运用发挥出来，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对人有帮助。有一个人，圣经对他的形容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对，可能你就想起，这个就是对摩西的形容。摩西很有力量，我们估计他带领至少超过100万人离开埃及，但是他这个能力呢，是完全愿意顺服神，由神来管制。摩西是利未支派的人，有一次他自己的支派可拉一党的人来攻击他，那么痛苦啊，是自己的支派嘛。但是可拉不但来攻击他，他还连同250个当时很有名望的首领发起一次的叛乱，挑战摩西，当然包括亚伦呢，但主要是挑战摩西。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啊，全个以色列的会众每一个都是圣洁的，神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神的会众呢？哇，这样的挑战是很大的。摩西听见，他没有为自己说什么话，摩西只是说，到了明天的早晨，神会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叫谁来亲近他，神自己所拣选的是谁。后来呢，当神告诉摩西可拉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神要对可拉一党的人管教的时候，摩西的心里会不会说，啊，很好啊，很好啊，我的神真的最后出手了？没有啊，摩西没有这样的反应，摩西反而立刻的为他们哀求神，向神求情。摩西的能力是完全的顺服在神之下。摩西面对不合真理的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做呢？当神在西乃山颁发十诫给摩西时，以色列人在山下做什么？他们在拜金牛犊。他下山时看见这个情况，真的很愤怒，让以色列人所铸造的金牛犊用火焚烧。透过摩西，我们可以看到温柔的人是怎么样的。感谢神，你跟我想一想，假如我们的教会充满的就好像摩西那么温柔的人，我们的教会的吸引力是何等的大呢？求主帮助我们，温柔是那么的宝贵，我们可以怎样才有呢？我一直在想。感谢神，圣经让我们知道第二点，温柔是圣灵所结果子奇异的契机， 是顺着圣灵而结出来的。你听我念保罗在加拉太书5:22所讲的话，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意就是温柔。今女经文所用的果字这个字，我们中文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原来这个果字这个字是单数字。这个果子有9方面的气质，温柔是其中一个气质。谁有圣灵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很重要，有圣灵。圣经里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你跟我是确确实实的信主，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了。保罗在加拉太书5还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这个行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绕着某个东西转。还有呢，就是不但绕着，还有一同踏上旅程这个味道的。所以保罗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还有呢，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绕着圣灵一同踏上我们的旅程。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每天都做工的，圣灵每天教导我们，指引我们，安慰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果子来。这个果子其余的气质就是温柔。哇，多么宝贝有这个信实，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乃是顺着圣灵而结出来的。
求主再陪我，年纪小小又大只，像一棵大树，巍然挡风遮雨，有耶稣的复活新生命，使我能结出圣灵果子。
一位新婚的姐妹度完蜜月就跟丈夫回婆家，她的丈夫呢也是基督徒，但是呢信主的日子不太长，丈夫原生的家庭也是拜偶像的。他们回到家，婆婆在大门口摆了一个火炉，婆婆告诉姐妹说，进门之前呢，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跳过火炉。姐妹觉得很奇怪，这个要求真的很奇怪。圣灵呢提醒她，圣经中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可以惊火，因为是跟拜偶像有关系的。她明白跳火炉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她心灵里感到非常的不平安。她就决定跟婆婆说，用很温柔的声音跟婆婆说，婆婆啊，我是基督徒，跳火炉真的不太合适啊，婆婆希望你谅解我不跳了。哇，婆婆听见认为不得了，师父刚进门就反了，所以她气冲冲地叫儿子到房间骂了一大顿。姐妹真的很难过，刚办完婚礼，真的没有想到第一次回婆家就碰到这样的事情。当时婆婆不谅解她，觉得跳一跳问题不大嘛，为什么不跳？丈夫跟婆婆的想法也是一样。当她夫妇俩回到自己的家，她的丈夫继续的骂她，她继续的受丈夫的气。姐妹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圣灵在她的心里带领她，她没有说什么话，她也没有辩解，也没有反击，他知道多讲也没有用，圣灵在他的心里安慰他，他就是这样让定顺从圣灵的感动带领。他也请教会为自己祷告。这段日子真的不容易过的，很奇妙，两个生气之后，她的婆婆主动地打电话给她，跟她说，对不起啊，那天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对你，对我的儿子这样做的。这个姐妹就是圣经中所说温柔的人，纵然受到委屈，面对别人很多不合理的对待，他没有，他不怨天尤人，不反击，他只是坚持顺着圣灵而行，按着神的方式，神的时间去行事，让神的温柔从自己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流露出圣灵果子温柔的气质来。这个姐妹顺着圣灵的带领，在她婆婆的家族当中继续做了很美很美的工。第三点呢，圣经教导温柔的人是怎么样的呢？第三点，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所分配的那一份，因为他们必领受 所分配的那一份。和合本所用的是温柔的人有福啦，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一句经文在希腊文本所运用的语句呢，其实是加强语气的，是这样讲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唯有他们才承受地土，是他们的。而且承受这个字呢，本来的意思就是领受所分配给他们的哪一份，不是靠他们的努力，是原本就分给他们的了。这个承受有继承的意思，继承呢是不用花钱也不用付代价的，是恩典来的。我们的做儿女的能够承受父业，是因为父母已经为儿女付出努力做了一切。正如我们基督徒从神所领受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了一切的代价，是承受的分给我们的了。但是承受这一个字对世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司里工作呢，在学校里教书呢，在亲友之间相处呢，世人常常用的方法就是去争来解决问题的。他们所争来的东西是世界的东西，但是不过圣经中所讲温柔的人所得到的东西不是争来的，是领受的，是神已经分配给他们的了。所以温柔的人真的有福的，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明白，他知道自己本质是软弱的，但他们从神得到力量，靠着圣灵在神的主权之下，他们在生活中找到安舒，他们运用神所给他们的能力去为其他人谋幸福，所以呢，他们常常受到人的尊敬的。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会跟人一起的商量，所以所得出来的结果都是更好的。而且透过这个过程呢，可以建立更广阔的友谊。世人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但不一定可以承受所拥有的。可以争取很多很多东西，但不一定可以享受所争取回来的东西。有人呢，承受地土是怎么样的呢？这样的形容我也觉得蛮有意思。一个承受地土的人呢，他有道路可以走的，有地方可以去的，他可以享受所到之处。温柔的人呢，或许中途会吃亏，但是呢，因着主的名，他们愿意顺着圣灵向众人大显温柔，至终呢，他们可以享受承受地土领受所分配给他们的哪一份，不是挣来的，多么有福啊。大家记得我在开始的时候说到哪一个超市的收款员，后来呢，我 我发现呢，原来他是超市的经理。他是那么的温柔，员工呢，在他带领之下呢，都是很有礼貌的，很乐意帮助顾客的。我看他们工作的面容呢，都是很轻松、很快乐的，所以我们顾客也是很快乐、很轻松。虽然呢，在我所住的小区里有两间超市，但是另外的一间超市呢是很大，货品也很多，很多人呢，包括我，还是去哪一间比较小的，因为呢，那里的员工呢都是很温柔的人，我们在那里买东西也很快乐，他们刚见我们那么快乐呢，员工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我可以说，从他们身上我也理解，他们真的承受了所分配给他们这一间的超市。作为总结呢，我们想到，世上呢，越多狂傲的人，温柔的人就越显可贵。温柔呢，就好像水库入水处的一个闸门一样的。当我们愿意靠着主成为温柔的人的时候呢，这个闸门被打开了，神的恩典就透过我们源源不绝的、没有拦阻的一直流出来，滋润大地，供应很多人的需要。这个是多么可贵呀！盼望主帮助我们成为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内里有一股力量，愿意顺服神，由神来管制。温柔是圣灵所结果子其一的气质，是顺着圣灵而结出来的。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领受所分配的那一份。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是温柔的人。